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无野播讲。
在经验老道的海因里奇看来，一个师的名字及其指挥官通常足以表明他的历史和战斗能力。现在在查看地图的时候，他发现在东部甚至都没有几个他能辨认出的正规师，他们大多都没有通常表明身份的编号，而是冠以古怪的名字，如卡森分队师、德伯里茨师、荷兰师、库尔马克师、柏林师和明西贝格师。海因里奇对这些部队的构成感到纳闷，他们是不是分裂出来的小部队，是不是各个师的余部凑合在一起的。古德里安的地图并没有给他一个非常明晰的画面，他得自己亲眼看一下。但他突然又恍然大悟般的怀疑，这些师只不过是些名字而已。海因里奇并没有对他的怀疑进行评论，因为古德里安还有别的更直接的问题要讨论，尤其是科斯琴镇。海因里奇最大的集团军是布色的第九兵团，它是柏林前面的防御屏障。从地图上仓促画出的红色记号可以显见，布色面临着紧迫的问题。古德里安说，苏联人正在第九集团军的对面集结，他们正在竭尽全力要消灭位于科斯琴东岸以及法兰克福地区的两个德军坚守的桥头阵地。科斯琴的形势则是更加危险，在那个防区，在前面的几个星期里，苏军已经几次成功地渡过了奥德河，在西岸有了立足点，进攻大多被击退了。但尽管做了一切努力进行防御，苏联人却仍然围困着科斯琴。他们在该镇的两边都夺取了可观的桥头阵地，在这些钳子般的占领点之间只有一个通道犹存。把科斯琴的保卫者和第九集团军连接起来，一旦这些钳子噼啪一声夹住，科斯琴就会陷落。而这两个桥头阵地一旦连接起来，就会在西岸为苏联人提供一块大跳板，让他们长驱直入奔向柏林。现在古德里安又对海因里奇说出了令他震惊的事情。希特勒，他说道，决定要发动一次进攻，消灭在科斯琴南边的那两个桥头阵地。布色将军一直在做准备，我相信进攻将在48小时之内进行。古德里安概括地说，这个计划要求进攻从法兰克福发动，在科斯琴南面13英里的地方，五个精锐装甲师要渡河进入德军的桥头阵地，再从那里沿着东岸发动进攻，从后面打击在科斯琴南边的苏军桥头阵地。海因里奇研究着地图，奥德河畔法兰克福横跨在河上，城市主体在西岸，只有一座桥把城市的两个部分连接起来。对维斯瓦赫集团军群的这位新司令来说，两个事实是完全清楚的：东岸的山地地形为俄国炮兵提供了理想的条件，从那些高地他们能够阻止德国人的前进，把他们当场击毙。但更糟糕的是，河对面的桥头阵地太小了，无法集结起五个摩托化石。有很长的一会儿，海因里奇凝视着地图，在他的脑子里，毫无疑问，那些正在集结的德军时会立即被发现，首先会受到炮兵的狂轰，然后又会受到空军的乱炸。他看着古德里安指示说，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古德里安同意，他愤怒地告诉海因里奇，能够让那些师集结起来的唯一方式，就是从桥上滚下去， 一个又一个地滚下去，组成一个大约15英里长的由士兵和坦克组成的纵队。但希特勒坚持要发动这场进攻。会成功的，希特勒告诉古德里安，因为苏联人不会料到有这样大胆而又非正统的军事行动。海因里奇仍然在研究着地图，他看到在科斯琴和法兰克福之间的那块地段挤满了苏联部队，即使进攻能够从桥头阵地发动，但由于苏军兵力太强大了，那些德军士也永远到达不了科斯琴。海因里奇严肃地警告说，我们的部队将会背靠着奥德河被困住，那将是一场灾难。古德里安未加评论，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突然他瞥了一下他的手表，急躁地说道，啊，上帝呀，我得赶回柏林参加3点钟的元首会议。一想到这，他又狂怒地爆发了，没法工作啊。古德里安气急败坏地说道，一天有2次，我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听希特勒身边的那帮人胡扯，什么也没有讨论，我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所有的时间不是花在路上，就是在柏林听蠢话。古德里安发这么大的火，海因里奇惊慌了，这位总参谋长的脸红得像甜菜根。一时间海因里奇害怕古德里安会因为心脏病发作而当场死去。当古德里安努力控制自己的时候，一种焦虑的安静出现了。之后他说道，希特勒要讨论科斯琴的进攻，也许你最好和我一起去。海因里奇谢绝了，如果要我在后天发动这场荒唐的进攻的话，他说道，我还是尽快去我的司令部为好。然后他固执地补充道，希特勒可以等上几天再见我。在接待室里，随着地图和图表被带进古德里安的办公室，海因里希、冯比拉也正根据那堆地图和图表的减少为这个会面算着时间，只剩下1-2张了，因而他想到这个情况介绍就快结束了。他闲逛着来到桌子边，无所事事地看着最上面的那张地图，地图表现的是整个德国，但上面的线条却似乎有点不同。冯比拉就要离开的时候，某个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更仔细地看了看，这张地图与其他的全都不一样，是上面的字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是英语。他弯下身来仔细研究了起来。精疲力尽的海因里奇到达他位于比肯海因的司令部时都快6点了。比肯海因离普伦茨劳不远，在从措森出发的2.5小时乘车旅行的过程中，他一言不发。冯比拉曾一度想开始交谈，他问将军他是否看到那幅地图。冯比拉想当然地认为古德里安已经给海因里奇看了另外一幅同样的地图，并解释了其内容。事实上海因里奇对他一无所知，因而冯比拉也就没有得到回答。将军只是坐着，嘴唇紧闭，忧心忡忡。冯比拉从来也没有见过他情绪这样低落。海因里奇一眼看见他的新司令部，便愈加情绪低落。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指挥所是由一座气势宏伟的大官邸构成，两翼是木头建造的营房，主楼是一个建筑上的大怪物，体积庞大，装饰华丽，有一排体积过大的柱子列在前面。几年以前，希姆莱建了这个地方作为他的个人避难所，在附近的铁路专用线上停着他陈列豪华的专列施泰尔马克号。像措森一样，这个司令部也是隐藏在森林之中，不过相似之处也就到此为止。海因里奇本来以为一个活跃的集团军司令部应该忙碌于军事活动，但这里全然没有。 除了在主楼的门厅里有一个党卫军的下士之外，这个地方似乎被遗弃了。下士问了他们的名字，领着他们去坐在一个硬板凳上，然后消失了。几分钟以后，一个高个子、服装非常干净的党卫军中将出现了。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希姆莱的参谋长，叫海因茨·拉莫尔丁，然后圆滑地解释说，帝国领袖正在进行一场非常重要的讨论，现在不可打扰。话虽客气，但却冷淡。拉莫尔丁并没有邀请海因里奇去他的办公室里等着，也没有表现出通常的好客姿态。他脚后跟一转，便让海因里奇和冯比拉在门厅里等待了。在他担任高级军官的多年时光里，海因里奇从来也没有被这种轻慢的态度对待过。他耐心地等待了15分钟，然后小声对冯比拉说，去告诉那个拉莫尔丁，他说道，我无意再在这里坐上1分钟了，我要求立即见希姆莱。几分钟以后，海因里奇被护送着走过走廊，进入了希姆莱的办公室。希姆莱正站在他的桌子旁边，他中等身材，上身长，两腿短。海因里奇的一个参谋记得，他的腿就像公牛的后腿。他长着一张窄脸，下巴向后缩进去，眼睛斜视，戴着朴素的加斯玻璃眼镜，留着小八字须，薄嘴唇。他的手小柔软，而且有女人气，手指却长。海因里奇注意到他的皮肤就质地而言是苍白松垂，多少有点像海绵。希姆莱走向前来互致问候，却立即长篇大论解释起来，你必须明白，他说道，同时抓住海因里奇的胳膊，让我离开维斯瓦赫集团军群是一个最为困难的决定。他边说着话，边让海因里奇坐在一把椅子上，但正如你一定知道的，我有这么多职务，有这么多工作要做，而且我的健康也不是非常好。希姆莱在桌子后面坐下，朝后仰着身子说道，现在我要告诉你所发生的一切，我已经要了所有的地图，所有的报告。两个党卫军进了屋子，一位是速记员，另外一位抱着一大堆地图。在他们的身后又进了两个参谋。海因里奇高兴地看到这两位军官穿的是国防军服装，而不是党卫军的服装。其中一位是埃贝哈德·金茨尔中将，他是副参谋，另外一位是汉斯·格奥尔格·艾斯曼上校，他是作战部长。见到艾斯曼令海因里奇格外高兴，他知道艾斯曼是一位效率尤其高的参谋官，拉莫尔丁没有在场。希姆莱等着大家全都落座，然后开始了一篇夸张做作的演讲，为个人辩解起来。后来海因里奇认为他似乎是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开始，然后不厌其烦地进行解释，结果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讲得通的。不论是金茨尔还是艾斯曼都知道希姆莱能够这样一连讲上几个小时。过了几分钟，金茨尔告退了，因为有急事要办。艾斯曼坐着注视着希姆莱和海因里奇，脑子里在比较着他们。他看到海因里奇一个坚韧不拔灰白头发的老兵，一个严肃安静忧虑的小个子，对他来说礼貌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又不得不听一个没有军人风度、读不懂地图上的比例尺的暴发户在炫耀的口出狂言。看着希姆莱打着疯狂的手势，做着夸张的长篇演说，一再重复着最不重要的事实，他知道海因里奇一定是既震惊又厌恶。艾斯曼尽可能长地等候着，然后他也要求告退，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几分钟以后，海因里奇注意到速记员由于跟不上希姆莱的口若悬河，也把铅笔放下了。 海因里奇厌倦得难以置信，静静地坐着，任凭那些话从他的身上流过。突然，希姆莱桌子上的电话响了。希姆莱拿起电话听了一下，他显得吓了一跳。他把电话递给海因里奇。你是新司令，他说道，最好是由你来接。海因里奇拿起电话，他说道，我是海因里奇，你是谁？那是布瑟将军，第九集团军的司令。海因里奇听电话的时候呆住了，灾难已经落在他的新军区上了。苏军已经发现布瑟为了要在科斯琴发动进攻而做的准备。第25装甲师是布瑟最精锐的装甲师之一，几个月以来一直坚守着在科斯琴两边的苏军桥头阵地之间的通道，现在已经静悄悄地撤离了自己的阵地，为那场进攻做准备。另外一个师，也就是第20装甲师，已经进入了第25师的阵地。苏联人看到了这个换防，于是从北面和南面发动了攻击，完全就像古德里安所惧怕的那样，钳子啪的一声夹住了。第20装甲师被隔绝了，科斯琴被孤立了起来，而苏联人现在拥有了一个主要的桥头阵地，可用于对柏林发动进攻。海因里奇用手捂着电话，生气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希姆莱。这位帝国领袖显得神经紧张，耸了耸肩。他说道，你是维斯瓦赫集团军群的司令。海因里奇瞪着眼，喂，他严厉地说道，有关这个集团军群，我是一无所知，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有什么士兵，他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希姆莱面无表情地看着海因里奇，海因里奇明白他不能指望得到帮助了。他回过头来打电话，立即受命于布瑟进行反击，同时又对这位第九集团军的司令许诺，他会尽可能快地赶到前线。当他把电话挂上的时候，希姆莱又开始了他的漫无边际的谈话，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但海因里奇现在完全被激怒了，他生硬地打断了希姆莱的话。他告诉希姆莱，就德国和德国的未来而言，他有必要得到这位帝国领袖对整个形势的深思熟虑的意见。他后来回忆道，这个问题显然令希姆莱感到不快。这位帝国领袖从他的椅子上站起身来，走过桌子，抓住海因里奇的胳膊，拉着他来到房间另外一端的一张沙发上，在速记员的听力所及范围之外，然后轻声地说，希姆莱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情，通过一个中立国，他吐露道，我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以便开始与西方盟国谈判。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我是推心置腹告诉你的，你要明白。长时间的沉默，希姆莱满怀期望地看着海因里奇，大概是等待某种评论。海因里奇目瞪口呆，这是叛国罪啊，是对德国、德国军队及其领导人的背叛。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思绪，希姆莱跟他说的是不是真话，或者是一种诡计，为的是愚弄他做出不明智的行为。海因里奇相信这位野心勃勃的希姆莱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为了替自己夺权，甚至可以犯下叛国罪。这位有经验的前线将军一言不发地坐着，希姆莱的在场令他厌恶。突然门打开了，一位党卫军军官出现了，希姆莱似乎因为这个打断而有所解脱。帝国领袖先生，军官宣布道，参谋部集合完毕，准备告别。希姆莱站起身来，没有再说一个字，便离开了房间。到晚上8点的时候，希姆莱和他的党卫军军官以及保镖离开了，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随身带走了。海因里奇的勤务兵巴尔采恩很快就发现，他们带走的东西包括这座官邸的刀叉等扁平餐具、盘子、 甚至还有茶杯茶碟。他们的离开非常之彻底，好像希姆莱从来也没有在这个司令部里驻足过一般。希姆莱坐在他的豪华专列里，迅速从奥德河前线消失在夜色里，朝西方驶去。在他的身后留下来的是一个狂怒的海因里奇。当他四顾他的司令部的时候，这位新司令愈加愤怒和厌恶。他的一位军官记得，当他检查希姆莱官邸脂粉漆的装潢的时候，海因里奇的脾气上升了好几度。巨大的办公室和里面的一切全都是白色的，卧室装饰以柔和的绿色，窗帘、地毯、沙发垫，甚至被子和床罩全都是柔和的绿色。海因里奇尖刻地说，这个地方更适合一位高雅的女士居住，而不是一位试图领军的军人。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海因里奇给他在西里西亚的以前的参谋长打电话，正如他所许诺的那样，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事情。他再次控制了他的情绪，能够更冷静地思考这种冲突。他认定希姆莱的话太古怪了，不足为训，海因里奇决定不再提他了。在给他在西里西亚的老同事打电话的时候，海因里奇说道，希姆莱巴不得离开，他无法足够快地离开这里，当崩溃到来的时候，他不想负责了，不想，他只想让一位普通的将军来负责，而我就是那个替罪羊。在安排给他的那个房间里，海因里奇的副官海因里希·冯·比拉上尉焦躁不安地踱来踱去，他无法让他的脑子不想到那张地图，也就是他在位于措森的古德里安的司令部里所看到的那张地图。他想，古怪之处在于，当他研究那张地图的时候，竟无人提出异议。然而，那张地图又显然是司令部的一个机密文件。古德里安一定是给海因里奇看了，可海因里奇又未做评论。那么，是否因而可能的是，那张地图并不像他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呢？也许，他甚至就是在古德里安的司令部里准备出来的，是德国人对盟军的动向的一种估计。不过冯比拉仍然觉得这种说法难以令人接受，他为什么是用英语印刷的而不是德语？只能有一种另外的解释，它是一张盟军的地图，是德国情报部门不知怎么缴获的。他还能从别的什么地方得到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而且冯比拉也想不出别的答案，那么他就得设法警告他的妻子儿女。按照那张地图的说法，如果德国战败，那么他位于贝恩贝格的家就会处于苏联人控制的领域之内。除非冯比拉是在想象，否则他就是实际上看到了一个绝密计划，说的是盟国打算怎样占领和瓜分德国。在50英里以外的地方，那张地图的原件及其附件存放在位于柏林市达勒姆的岩峰一号里的一个保险柜里。岩峰一号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的应急司令部。在战争期间，大量荒诞不经的秘密来到德国情报部门的手中，而这个红色封面的卷宗则是约德尔所曾读过的最无情的揭示内情的文件。这个文件包含有一封信和一份70页的背景备忘录，缝合在封底上的是两张可单独取出的地图，每一张都大约是20英寸长，18英寸宽，绘图比例是1英寸等于29英里。约德尔不知道盟军是否已经发现他们的一个绝密作战指示的开场白的一个副本已经丢失，他是在一月底从英军那里缴获的，那是阿登攻势快要结束的时候。